这里有一人能打开光。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3年12月29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这里有一人能打开光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3-1229M， 历时2小时29分钟。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早感谢你的良善和怜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份的荣幸，再次聚集在这里，在伟大永恒的这一边，有这一天来敬拜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他来到地上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生命，赐给我们借着他的义而得到的伟大产业。今早我们作为他的大使来到这里，将生命的粮掰开递给这群等候的会众。此时愿圣灵启示每一句话，照着我们所需要的放在会众的心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的确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荣幸，那今早又能跟你们一起站在这里。那很抱歉我们没有更多的地方来容纳会众，那我们的会堂还不够大。那我们很感谢神能够从图森的家来到这里来度这个假期。那天气有点不太好，但我们很高兴来这里来举行聚会。现在我想宣布一下，那今晚会有医治聚会啊，或者说为病人祷告。那我刚才告诉过 Billy 了，他说你准备怎么做，我说那瞧今晚6:30左右，也许你最好分发一些祷告卡，那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你瞧这里太拥挤了，我们知道要是一个个的叫他们过来，那凭你的卡号来叫你，那这样就不会太拥挤了，那我们只能一个一个的叫，那让他们排队通过，那我们就为他们祷告。那所以如果你病了或有亲人生病了，那想带他们进来，那请在6:30左右来，那大概那个时候或7:00来拿祷告卡，那他们进来的时候，那他会在门口分发祷告卡。那然后那这次我回来待一段时间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现在日程安排得非常紧，那我仍然会留在美国呢，直到明年春天的时候，直到明年春天的晚些时候，那所以可能要在夏天的晚些时候才能再回来。若主愿意，我想若是我们在这里也能找到空调的地方，那我问过了 Billy， 我想传讲七号，若是主的旨意，那就在这里举行聚会来传讲七号。因为那已经讲完了七个教会时代和七个印，那现在是七号了。那6月份人们有假期，那可能有些时间，那给他们这段时间，那他们就能来了。那很高兴今早见到了谢伯德弟兄，那他从医院来到这儿，那天我出去看他。那谢伯德姐妹，我昨天没有给你打电话，你说的那个梦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梦是那你看见基督骑着白马在天上，但还是被捆绑的。你瞧，那然而在这消失之前，你家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那梦的讲解是，当主在末日的运行过去之前，你的家人都看见。那因这梦是很属灵的，那对你家人是个极好的一个的祝福。那这个家人从某种大患难中出来，那来到他们今天所处的地方。那今早我们有一件非常悲痛的事。那从前我在这里见到科茨一家人，那是我们的宝贵朋友，来这会堂聚会，那我们都非常的爱他们。那他们来自东部是芝加哥附近。那比利哈比普姐妹，那还有阿姆斯特朗姐妹和所有的女孩子，那我想他们以前是拿撒勒派的， 归向了主，他们是我们非常宝贵的朋友。那科茨弟兄和姐妹，那就是他们的父母。那天在从西部回家的路上，有个人的车打滑了，那当场撞死了科茨姐妹。他们打电话到图森给我，那我听到了这事儿。当时我正坐在那儿，那桌上放着他刚给我做的一盒的糖果，一盒糖果。那你知道我会有什么感受？那当我想我感谢主，他今早不用再受苦了，他已经上了年纪，不用再受苦了，他回天家与神在一起了。我刚才在想，在那边的房间与他两个女儿谈话，那科斯弟兄今早也在这里，他断了几根肋骨，我打电话到医院给他，他住进了密苏里州的医院，那他的几根肋骨断了等等，那但他的确有真正的勇气，是个真正的基督徒，那知道他可爱的王后不是死了，他永远活着与基督在一起，行，那将来必有联合的时候。有一次约伯说，我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你们曾注意到神在自然界里也是这样做的吗？就像这里的树里面的浆汁，那保持叶子生长，在冬天来临之前，在愤怒临到地上之前，瞧，曾有一个时候地球上没有冬天，千禧年里永远不再有冬天了，看到吗？所以那是临到地球的愤怒。那么当那事发生时，在愤怒临到之前，神因他的怜悯把那浆汁送到地底下，进到树根里，存在那里，直到冬天的愤怒过去，然后春天又再生长起来。哦，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那就是神为我们的姐妹所做的，那是他为所有的基督徒所做的。科斯弟兄，神祝福你。我非常高兴地知道是神的印在患难的时刻持守住了。我知道他正在经历的是，因为几年前我也经历了类似的事。那我们一个个都得渡过这条大河，那有一天也将是我的时刻，那有一天也将是你的时刻。但正如大卫说的，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现在为了纪念我们的科茨姐妹，我们这位到神那里去的宝贵姐妹，那作为今早对她的一点缅怀，那我请会众起立，那我们站一下。让我们低头想想前几天，那还走进这个教堂里，那在我们当中进进出出跟我们握手的一个可爱的基督徒，那此时就在不久前主让我看见的那个地方，又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子，等候她要去的家人。我们的天父，我们为能缅怀科斯姐妹而感谢你，一个多么宝贵亲爱的姐妹。那当时间到了，当我们度尽了所分给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我们就渡过河去。我们感谢你，因为他无需再受苦了，那里再也没有什么会与他作对的，是要他承受的。转眼之间他就直接去到了神的怀抱，他丈夫他的孩子们今早在这里，主要他们又回到了岗位上。我们为那勇敢的信心何等的感谢你，先贤之信万世永存，火中不灭，刀下犹生。我们为这一切事而感谢你，主要让他宝贵的魂得以安息。她是我们的姐妹，因她不在了，悲痛的泪水滴在我们的心里，但喜乐从泪珠中涌起，使我们知道因着你话语的保障，他过着一个不死的生命，永远不会死。那里绝没有他在这里所遇到的车祸，只是在等候那些将要来与他见面的人。主要祝福科斯弟兄，祝福他家里的那些女儿和那些亲人，以及所有爱他的人。将来有一天，父，我们确信要在那伟大的彼岸与他相会，那里再也没有疾病、痛苦、死亡。保守我们大家健康平安，服侍你，仰望那个日子，直到那日。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那位眷顾我们的伟大圣灵在这教堂里启示他的道，愿神使他勇敢地还得了安息，直到我们与他相会。那今早那这里很暖和，因为人的身体你知道人的身体散发出很多的热量。那现在我们想做个声明，那有时候那早上在这里的聚会很长，那原因是那举行那么长的聚会真的不合适，那因为有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有时候两个小时，但我要做的是我要在这里录音，那瞧这些的磁带要去到全世界，那就是我们早上聚会那么久的原因。那因为我来这里是要制作这些的磁带，那他们是去那瞧你可以看到房间里正在制作磁带，那这些磁带去到了世界各地。那不久若是主的旨意，那这次来我一离开这里，若是主的旨意我要离开，那明早什么时候回到亚利桑那州，因为我要参加一个聚会，那然后一路下来经过南部，那你们来自乔治亚、密西西比、德克萨斯、阿拉巴马的南方人，那么就要到你们那边去，那很快就会一路下去佛罗里达，我会从这儿去凤凰城，然后去加利福尼亚，再返回达拉斯，或许会顺路到圣安东尼奥，我想是的，那然后经过那里返回到阿拉巴马和佛罗里达，所以若是主的旨意我们很快就要在那里见到你们了。那么那你们继续为我们祷告，我们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时候，那主现在把它放在我们心里边，那要在来年的夏天在这里举行几天的聚会，我已经安排好了一组聚会的日程，那你们在纽约的许多人都知道，当那个一向临到说在斯堪的纳维亚一带的那些的聚会，那你们还记得在你的日程安排吗？那后来我在纽约时一向临到说这每一个聚会都会有某种的原因被取消的，那我记得在纽约时我告诉过你们一些人，那事情完全那样发生了，因为他们都是同一天要，那所以得不到那会堂，那所以六月份那里可能还留有一点的地方，这可能是主的旨意，那我原来在想可能是要回到这里来传讲的一些号角，那免得太迟了，像我们知道万事的互相效力，那这是我心里想的，那也可能是神要我们做的。那我看见你们在大厅里等等的地方互相交换座位，那我们真希望能有位子让人坐下。那当我们传讲那些的号角，我们想租用那所高中的体育馆，那我想在那容纳5500人，那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让每个人都有位子了，那坐下来安静的听我们讲道，那那些号角非常非常的好。那那天我在看，那瞧在第六个印中，那七支号都在第六印中吹响，那就在揭开基督再来的第七印之前。那今晚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想在医治聚会前来传讲。那如果你们在这儿想留下来过夜若是可能，我们想尽量早点开始，那因为会有一个祷告的队列，那不会讲很长，但有一些的东西那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对这个教会来讲的，就是让你们知道现在的这些事儿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到哪里，那是照着我对圣经最好的理解。那今早请你们与我一同翻到我们要读的这个地方，那如果你们要做个笔记，如果你们要做个记号，我记下来，是在以赛亚书，我想从以赛亚书读起，以赛亚书42章。我们非常高兴今早还有道奇弟兄与我们在一起。那你们翻的时候，那你知道那天在史里夫波特，人们认为他可能不可能再活了，但他的确有信心。是的，先生，他从死亡中爬出来了，主祝福了他。那我没有，那瞧道奇弟兄91岁了，那他的心脏完全衰竭了，而且心脏病还发作了。那个医生说，他看不出他还有任何活下去的指望了。但道奇弟兄还活着，而那医生却死了。那瞧，那道奇弟兄就坐在这儿。 那作为一个91岁心脏衰竭并且有心脏病的人，那一象中我走到那里，看见他沿着街道走下来，我看见他在教堂里，他当时正在氧气罩里，我去对他说，奉主的名我要跟你握手，我会在教堂里再见到你，在街上与你握手。那就在下一场聚会中，他坐在这教堂的后面，那我去路易斯维尔吃饭，那我们在那边的兰州饭馆吃饭，那我刚从车里走出来，站在街上，那到期的休息沿着街道走下来，那事情就是这么的完美，那主是何等的祝福他。那今晚我们要谈谈医治的事等等，那他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要在今晚告诉你们。那现在为了能让我录磁带，那我们可以来准备打开机子了。我要从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七节，再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那我想是从15节和16节读起。那现在我们要读以赛亚书42章。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我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要读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事的应验。马太福音第四章，那我开始来读。那如果可能不从十五节，而是从12节读起。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我们所读的他的道。那一个很奇怪的题目，那我听别人传讲过这点，但我想拿这个来作为题目。在这里有一人能打开光，那现在我们要谈谈光这个主题。那这题目紧跟着我们已经传讲过的三个题目，其中一个在图桑应该是凤凰城，讲到耶稣为什么是由伯利恒而来的。那他必须这样，因为他就是伯利恒。伯利恒 B-E-T-H-L-E-H-E-M， 伯是指房子，利是神，恒是粮食的意思，即神的粮仓。每个生在基督里的基督徒都是生在伯利恒，生在神的粮仓里。那么在那儿，我以大卫做预表，他被百姓驱赶出来的时候成了一个逃亡者，他被弃绝了， 伯利恒被围攻，非利士人在伯利恒周围驻扎防营。大卫，一个逃亡者，预表今天教会中的基督，像基督今天成了他自己教会的逃亡者。他们有逃亡者是一个被弃绝的人，大卫被弃绝了，虽然他被高为王，因为先知高了他，那个期间大卫从他百姓中出来成了逃亡者，他挑选了许多勇敢的外邦人，其中有一人一天就用枪啊火箭杀了800人，另一个人下雪天里跳入坑中杀了一头狮子。非利士人正聚集在红豆田里，那就是蚕豆和豌豆之类的东西，众人都逃跑，他站在那儿杀了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那他们也杀了哥利亚的几个巨人的兄弟，这些勇士紧跟大卫，因为他们知道他将要掌权，他们知道无论人说什么，神都已经高了大卫了，他们知道这事，他们是外邦人，不管以色列人怎么弃绝大卫，他们都知道大卫将要掌权了。那一天在那儿，那这岂不是今天基督作为逃亡者的一个预表吗？你说基督是逃亡者吗？根据圣经，神奇妙的带领我们讲完了那七个教会时代，在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时代，基督成了逃亡者，在教会的外面被弃绝，想再进来，他成了自己教会的逃亡者。他之所以是逃亡者，是因为他是道，那人们不让道进去，反倒接受了各种的信条。然后我们发现在这场的大征战中，跟随大卫的那些的勇士外邦人，你是否注意到伯利恒是怎么建成的吗？那我不是要再讲这个主题，那但是伯利恒是，那事实上妓女拉合的儿子是那个创建伯利恒的人，那里是个小麦产区，有充足的好水源，那他创建了这座小城，他是诸城中最小的，因为先知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民，从这个小城出来。大卫当时在那里从他优秀的哥哥们中间被拣选出来，先知撒母耳上去高牧他，他们都站在那儿，都是非常勇敢的人，看上去外表都很像王，而就是那个被弃绝的大卫，膏油却浇在了他的头上。那座被弃绝的城是基督，被弃绝的人正是基督所拣选的，叫他拣选那些被人弃绝的。然后我们发现他是从俄贝德生的，俄贝德是从布阿斯生的，然后另有一个外邦人介入了，他介入了就是路德，从那里出来了耶西，从耶西出来了大卫，在小山坡那里的一个马棚里生了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大卫之子，他的属灵的儿子。那时他是大卫自己是生在这个城里，基督也必须来到这个小地方，他被称为伯利恒，意思是神的粮仓，基督就是神的粮仓。大卫那天躺在山上，他往下看，看到非利士人那样在周围安营，那他一定是又热又渴，他说哦，甚愿我能再从那口井里边喝水。瞧，他是一个最小，瞧他一个最小的心思，对那些爱他的人就是命令，今天也是这样，耶稣一个最小的心思，那他的道又怎么样，对我们爱他的外邦人应该就是命令，因为我们知道不管他怎么被人弃绝的必将掌权，天地都要废去，当天地都废去时，这道依然要掌权，我们知道他必将掌权，因为没有一件事能阻止这事发生的，这是基督，是对他的启示，这事要照着道所说的方式发生，因为他就是道，他最小的命令就是不管多么小，不管是重新受洗或别的什么，我们总要去做的，那是他的命令。大卫一个最小的心思对那些外邦人就是命令，因为那些勇士预表着今日的外邦教会，那些与大卫站在一起的人是外邦人，但却是勇士，他们无所畏惧，他不晓得惧怕是什么。有一位拿了剑杀了他周围的800人，何等的一个人呢？ 他们中又有一位，那其中一位一个埃及的勇士拿着长枪跑上来，而他手里只有一根棍子，他就拿起棍子击落埃及人手中的枪，夺过枪来将那人杀死。那有个巨人手指有14英寸那么长，那14英寸你的手指与你握着的拳头一样长，那你把拳头打开，那就是28英寸长的手。他拿着一根枪，大卫的勇士跳出去冲到那里将他杀死。那为什么？他是一位勇士，一位仰望受高者的外邦人，他知道大卫将要掌权了。你注意到吗？他们向着大卫是如此的英勇，那最后让大卫掌权，他就让他们管理众城。耶稣不是也应许了同样的事吗？同样的事让他们做王。在那里大卫的渴望是喝一口新鲜的水，或许他在山上喝的是一些污浊的不新鲜的温水，但他刚好想起在伯利恒神的粮仓的新鲜的水。他说巴不得我能喝一口那井里的水。那些勇士就拔出剑来杀过15英里的非利士人，不是因为大卫叫他们去，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想喝。他们一路砍杀非利士人直到井边，两个人在战斗，另一个人取了一桶水又杀回来，一路杀回来将水奉给大卫。真的是英勇。大卫这个属神的人说，这些朋友冒死去打来的水我断不敢喝。他将这水献为祭，浇在地上，将水点在耶和华的面前，说把它献给耶和华，他是那位配得这水的，我不配。这正是预表了基督自己，他带着自己里面的永生成为受击打的磐石，将他的生命交在地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以便这道可以活。哦，外邦人呢，正如我说的，谁愿与我一同拔出那剑来。他今早要喝一口新鲜的水，不是这污浊陈旧的教会信条和那些我们用来糊弄人的东西。他要人对他的道有真实的信心，相信道的每一个字。让我们去到那井带回一口水来，水使人舒畅，是敬拜，不是建立在信条与宗派上，而是一个真实圣灵的敬拜。有基督在我们中间，照他所要的在我们中间活出他的生命，而不是带着各种的信条和其他的东西，让我们只是这样的拥有他。那其次是在约瑟的日子，神如何借着梦与人来往。那你注意到吗？那梦是第二位的，它是神行事的第二位的方法。那有些人可以做梦却没有任何的意思，你可以吃得太饱而做噩梦，梦是第二位的方法。行，那么为什么神借着第二位的方法来保护了自己的儿子呢？他向约瑟显现有关的自己儿子的福分，他却是用第二位的方法赐下了。你曾想过这点吗？因为那时地上没有先知，神只得借着梦行事，那不是一个需要讲解的梦。主的使者说，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发生这样的事是很不寻常的，约瑟是个义人，神是不寻常的，他是不寻常的。不寻常的事总是难以明白，那就是为什么要明白今天的真理很难。他是那么不寻常，一个女人还未与男人亲近就怀孕，那是很不寻常的。但如果你诚实真诚，神也可以向你在梦中显现。梦要显出你拥有的东西，无论是在头脑里，无论你会吹口哨唱歌做见证，无论你会做什么，如果你整个人交托给神，如果你只是让神来做，他就能够来用你。那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啊，那位弟兄在这里传讲了逃跑的这个题目，那讲到人们是怎么逃跑的。那我认为那他是有点不同寻常。那今早圣灵看来要我紧接着讲光这个主题，那继续讲起初基督的生命是如何在马槽中开始的。那我们接着他又转回到我们的这个题目上。那我不知道，他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那在这里又是讲了同样的事。那瞧，接着下来，那下一件事是基督从这里开始了他的事工。那今晚我们有些内容正跟那点合在一起。那若主愿意，那今晚就继续讲。那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外邦人，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西布伦地、拿弗拉利地，一直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大光，他们看见了大光。那光啊，我们在圣经中第一次发现光是在创世纪一章三节，是神说出的道造出了光。神说要有光，创世纪一章三节，那就有了光。 那记住，光是从神说出的道来的，光是那印证，或神所说的主题是光。当光照射出来，就显明神说要有光，那时还没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是一个证据。光是神说出的道的一个印证。今天也是一样，是神说出的道的一个印证。那当你看到神的道被印证，换句话说被显明证实后，那就是神说出的道的光。没有光，那没有东西能够活的。如果没有光的话，今天地球上的生命，那植物的生命等等，没有一个不是从太阳光来的。那在神的儿子以外也没有永生。行，他是光。那我们知道，我们相信，那当我们现在查考时，那这个光，那当时地是空虚混沌。那今天一些人在学校等地方争论说啊，世界已经有几百万年了，那企图谴责圣经，说圣经错了。他们只是从未读过圣经，就是这样。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世界有多久了。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句号，什么时候多久我们不知道。那是起初，那是一个句号，是那个句子的结束。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可能是一亿年或十亿年，不管是多少年，神怎么创造，那是他要知道的，瞧，不是我。但世界，那地是空虚混沌，水在地面上，神说啊，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他说要有光。那我相信太阳等等的东西已经存在了。那我相信月亮，那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在创世纪第三节就解释了这个。但我相信地上的东西，这个世界，那我们将要使用它。因此那它在运行，地上笼罩着雾气，那使得变得黑暗。神说要有光，黑暗就消失了，出现了无云的天空。那我相信那是神做事的方法。那他在圣经中下一节第四节说，神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神的道总是把光和暗分开的，明白？是这道做分开光和暗的工作。行，神一直在做同样的工。当神准备使用什么东西，就像他准备使用这个古老的星球，或不管是什么，这个世界，他必须把光与暗分开。当神准备使用一群人时，他也必须把光和暗分开。当神准备使用单个人时，他要把光和暗分开。行，光是借着神来的。那记住，光是借着神说出的道来的。神的道说要有光，那时还没有光。他拆来光，把光和暗分开。这话发出命令，使天空晴朗，使太阳可以照进来。那今天也是他的道，把一切不信的大气给我们清除掉。那我谈到，那我想今早我上讲台之前有11个私人会面，那实在是太多了。那天那我的小朋友，那进坡的小儿子，人们以为他得了心脏病，那赶紧把他送到医院，那是哮喘病，使小家伙啊，他的小心脏直跳喘气儿，那他一直叫喊不能呼吸，那小家伙看上去像死了一样。当他把孩子带到这儿，那我正要赶去医院，他们就把他带到这儿了，握住他的小手，我说是怎么回事。那麻疹侵袭了这个孩子，那这个麻疹引起发烧，那侵袭了这个小家伙。你注意他，几天后那我要再见他，那他如果长满了麻疹，那现在他长满了麻疹。行，那神把暗和光分开了啊，或者说把光与暗分开了。那他把死亡与生命分开，他借着他的道来分开他们，他的道总是带来这个分开。那光，那种子已经在地里了，我相信神已经撒了种子， 那只要太阳能照到那种子，那它就会开始生长。那就是为什么只要几天就可以长出这些东西，因为种子已经在地里了，它需要的就是光。那今天神的方法也是这样，它的种子，它的道已经在这里了，唯一需要的就是有光照在这上面。它是那光，因为它是道，道和光是同一个东西。那里面的生命就是道的光，就是生命，生命的胚芽躺在麦粒里。那这麦粒，这生命是使麦粒发芽的东西，并从麦粒里长出生命。基督在道中也是这样，是道行出他应当行的事，就像麦粒里的生命，或不管是什么生命，它是麦子做他应当做的事，因为是生命在麦子里，所有的生命。所以生命只会借着神的道彰显出来，生命只能借着神彰显出来的道而来。只要他还是这样在圣经里，那就仍然会被人质疑。但当他一彰显出来，你便看见道所说的那个成品彰显了出来。那么那是光照在道上，瞧，那是所带来的东西。道这么说，而当他成就时，就是光里的生命。那光带来生命，光带来生命，把麦子种在外头，它会生长。那你把它放在地下室，盖了严严实实，它什么也不会长出来的。它长不出来，因为那里没有光。但光一照到它，它就会长出生命。只要它是个有生命的种子，在神的道里也是这样。瞧，道就是神。当生命照到它，就在当光照到道的时候，就再次使道活了起来。每个时代一直都是这样。哦，我们这么感激这些伟大的事，被印证的道，就是说出的道的光。行，神说要有光，那倘若他只是说了却没有光出现会怎么样？那么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了，我们就不知道他对不对了，我们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神了，因为他只是说要有却没有。行，所以当神说话，我们也看见是这样的时候，那么那就是光发出来的，是道的真理，明白？要有光和生命，所有自然的生命都是借着神说出的道来的。太阳是神说出的道，他说他在诸天中造了一个大的光体来管理白昼，小的光体来管理夜晚。瞧，所有自然的生命都必须借着神说出的道而来。花朵若没有神说出的道的光照在它上面，就不能生长，因为太阳是神说出的道。神说要有光，行，那是神说出的生命。不管人们怎么试图说这说那等等，它仍然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有那个太阳。所以自然的生命只能借着神说出的道而来。属灵的生命永生也只能借着神说出的道的生命而来。那这一次生命是儿子，光在他里面，在他毫无黑暗，他是神说出的光，对不对？是神说出的话，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永远是神，看到吗？需要神的光照着道使得活起来，这就是神所说的，现在要让这光发出来。朋友们，让光发出来，这光将按时候把每句话带到正确的位置上。阿们。哦，你看当时候到了，有时候那个小麦粒躺在地里冬眠，那度过整个冬天，就是撒在地里的冬麦种子，但当那阳光适宜的照射它，哦，他就活了。行，没有阳光他就不能活。神给每个时代每天做出了应许，当光变得适宜并照射在其上时，他所产生的就会完全与道所说的一样，因为神是光也是生命。神的道只能借着圣经而来，神的圣经是神儿子的书面的样式，因为圣经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是神借着基督启示自己， 而基督就是道，他需要神的光照在那道上来印证他，证明神仍然说出生命永生。他说出那自然的光，那带来生命，生命只能借着光而来，这道得以彰显或成了肉身。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时，圣经中所有的应许就彰显出来了。神总是借着人来做工，人是神的臣民。那如果这里让你觉得有点热，可以把窗户拉下来。那所以想怎么做的，把火炉关小点，或许管理员可以把火炉关小一点。那我看到很多人觉得热，那站在这里也觉得热。那所以要记住啊，我很高兴是热而不是冷，因为我喜欢热。那热总会带来光的生命，需要火。对，那成了肉身，当道成了肉身，它就被彰显出来了。那就拿道放在合适的位置，合适的土壤，它就会生长，那种子会各从其类，道进入了合适的心里，就会自己彰显出来，它会带来光，会在它上面照射出光来。是的，没有神的光，任何自然的东西，任何自然或属灵的东西都活不了。生命只能借着光而来，没有神的光，任何自应该是任何属灵的东西都活不了。想想这点，是的。但当神差给我们光，并做了这一切事之后，想我们却拒绝了他，那就真是令人心痛。当光差给我们时，却被拒绝了。那你能想象？那今天有个人说啊，我就是不想说有太阳这种的东西，我不相信有太阳。那他跑进地下室，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坐在黑暗里边说，没有像太阳这种的东西，没有像光这种的东西。那你马上就知道这人精神有毛病。行，在他跑进黑暗的地下室，拒绝接受神所赐的光的好处时，他出了毛病。他不要温暖的光线，他不想要能带给他健康的东西，他不想要的光让他行在其中，他宁愿坐在黑暗里。在肉身上，这表明那人精神有毛病。带着完全的爱和尊重，我说这话。当这光照在一个人面前时，他却跑回到他宗派的信条中，拒绝看圣经的光。那这种人在属灵上也是有了毛病，他出了毛病。他回到他的信条和形式中，关上门说，没有那么一回事，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没有这一切的事，那只是个使徒的。这人在属灵上肯定是发疯了，瞧他出了毛病。他拉下窗帘，拒绝那能降在他身上的圣灵。那如果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那么光照在这道上，凡你们所愿意的就祈求。行，神赐给我们赖以生存的他的道，人却拒绝神所赐的这个泉源，那他一定是出了毛病。义人必因信得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一切的话，不是一部分的话，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当一个人拒绝那道，这个人一定是出了毛病，他的经历肯定有问题。他声称爱神却又拒绝神，这人肯定出了问题。我们知道这点，没有任何的疑惑的。他拒绝这个，跑进那个地方说啊，那我就是不想知道这些事，不要告诉我这些事，我根本不想相信这些事，不管你怎么说。不久前有个家伙说，那我告诉你们了，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带50个癌症病患者和50个医生来见证这些事，我就是不信。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我面前叫死人复活，我还是不信。瞧，那人肯定出了什么问题。瞧，那里那然而这人还是个传道人。瞧， 本来应该是个传道人的，只因为那个组织不相信神的大能，不信道与的所说的是一回事，那这个人跑进地下室，跑进了一个发霉肮脏污秽的组织的地下室里边，拒绝圣灵耶稣基督的温暖和赐生命的光线，而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那人一定是出了毛病，叫他宁愿住在那个发霉与黑暗等等当中，也不愿住在神和他圣经的光中。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人一定出了毛病，毫无疑问一定是出了毛病。那对你们在世界各地听着慈爱的人，不管在哪儿，当你说你爱神却拒绝他的道，你的经历一定是出了问题，一定是你拒绝了那，难怪这些事儿，难怪教会处在这样的光景中，事情不能照神所应许的发生，是因为你根本不接受道，不愿行在光中。圣经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罪就是不信。那么我们若行在神给这时刻的光中，神就会将他赐给这时刻的道印证出来，如同他在创世纪一章三节所做的，他说要有光，光就出来了，他的道一发出，光就随着的，并且驱散了雾气，黑暗跑到了角落去，光却在另一边照耀。今天神也是这么样行事的，他为这个时刻差来他的道，圣灵来了，神的道活了起来，但黑暗就跑到他们的信条和宗派中，然而光却照耀出来，因为是神的道得到印证，显明他的道是真实的。那这些事儿根本不是编造的，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是的。好的，我们发现那几个博士，那古时的博士跟随神所赐的实体，他们跟随神的道来救光，因为是道带来生命。那你说他们是如何跟随的？那他们有点是像占星家，那我们知道的。那后来我们看到那先知巴兰，民数记24章第17节，那巴兰自己有点像占星家，那他实在是个先知，那他在这里预言说有星要出于雅各。当这几个博士看到神的道说有星要出于雅各，他们就跟随神所赐的那个小记号来到那永恒之光的源头。所以今天没有被信条弄瞎眼的博士也会这么做的，也必跟随神所赐的说出了道，直到看见神全备的大能在这个时刻绽放出来。瞧，他们看见了，也知道他就在圣经里，是神应许给这个时代的。不管有多少的观象台，有多少别的东西告诉这些博士说，哦，你们头脑不正常。他们走了两年，经过了许多的国家，他们说你们要去哪儿？哦，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们排队走进耶路撒冷那个各种宗派的总部，他们找不到答案，他们走遍大街小巷喊道，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事儿，于是他们呼求这道，要找到他。他们跟随着知道那颗星要引领他们去到那永恒之光那里，领我们到那完美的光中。道是引领你到光中的东西，光是使道得以印证的东西。阿们。对，他们是博士，今天的博士，那世上的智慧在神看为愚拙。 那你们所有的科学家，你们这些人依靠某些伟大的学问或别的东西来告诉你们如何分裂原子，这个不能给你生命。除了神说出的道，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你生命的。生命能进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借着神说出的道。那知道如何分裂原子，这没问题。那他们要是没发现就好了。但如果他们必须这么做，是因为今天这世界就挂在这儿，他必定会在地上炸出这些的大坑，好让那些熔岩涌出来，再次更新这个地球，成为一个新地。在那里，一人要践踏恶人的灰尘，罪将被忘记。万物都有更新自己的方式。神给人住在这地上，人用自己的聪明接受知识树，而不是生命树，他必将毁灭神让人居住的这个地球。但那些仍在生命树上的，必将去到一个新天新地，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光，光，主啊，差来光给我们吧。是神的天使在山上显出光，引导牧羊人去到永恒之光那里。瞧，他只能借着光而来，生命只能借着光来。牧羊人想知道，那你知道，当一位王降生时，人们歌唱；当王降生时，人们大大的庆祝。现在，那他悄悄的降生，生在马棚里，那生在牛和马吃草的马槽里，但他仍然是一个王。那天使降下来，在光中向着牧羊人唱赞美诗。天使就是借着神的道而显现的光，他们有神的道，那告诉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在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基督。天使有道，这道借着光而来做引导。牧羊人跟随天使的话，到了永恒之光那里，他们发现婴孩包着襁褓布在那里，正如天使说的，因为你看，生命只能借着光而来。注意，他是道成了光，或者说成为了光。那这道在那个时代，他是那个世代的道的光，因为古时的先知说到他，现在他来印证，他就是神说出的道的光。行，先知所说的一切都在他里面应验了。行，过去的先知带着道，就像神在起初时他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那先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因为他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他们已经说了这话，道已经出去了，但基督是光，他是什么？是应验，他是那道的应验，他是那道的彰显。今天也是这样，神的道在这个时刻应验了，那就是光，那是神彰显自己，他是世上的光。当先知被圣灵感动，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就是了。这是什么？是应验那道的光。阿们。是应验那道的光。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8章，那我们看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是借着大卫说出的道的光。大卫说，我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死亡是在黑暗里，但他撕开了死亡的封条，走到死亡里面又走了出来。他是光，是被印证的道，显明人死后还能再活起来。他活了。五旬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光就显明出来了。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8章说，那以赛亚说，那命上加命，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 因为我要借笨拙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才是安息，这才是我要赐给你们的安息日。这些话他们却不肯听，就摇头走开了。五旬节当圣灵降在那些人身上时，他们举止就像醉酒的男人女人一样，在圣灵的作用下摇摇晃晃，那么摇晃着头走了出去。那么说这些人醉了，被新酒灌满了等等，那绝对是光，是所预言的道被彰显了。每个时代都是这样，道被彰显出来，显明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光。在那里道彰显出来，就像在创世纪第一章一样，神说要光就有了光，神说要一个儿子就有了一个儿子。神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神所应许的这一切事儿，当圣灵降临时，就是光降在那道上，当道被彰显出来，它就成了光。它就是光，它是我们应当跟随的光，它是唯一的光。天使发现了光，就跟随光到了那儿。那在各个时代，神都给每个时代一定量的道，神总是差遣某个人，好让那道能进入，显出道的光来。每个时代都一样，总是这么做的。那就像我说的，他是一切神性和众先知圣洁之大能的应验。他们是小一点的神，当主的道临到一个人，耶稣亲自说那人是个神。那你们知道这里，他说若是你们的律法，你们过去的祖宗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称他们是神，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怎能定我的罪呢？瞧，因为正是这位神自己借着众先知说出道来，他就是那说出的道的彰显。如果因为这先知是另一位先知的话的彰显就被称为神，那么当耶稣也是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定他的罪呢？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必被称为神的儿子，他是世人仰望已久的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是得以彰显出来的弥赛亚的应许。你看看他，他站在那儿，他说我又不行我父的事，那就定我的罪。行，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行的这些事，他们见证了我是谁，他们告诉了你们我是谁。你看他们活在那个瞎眼黑暗的时刻，他们看不出来，他们就是不能明白，怎么可能是那位，他既是生在伯利恒这里，怎么可能是那个神的儿子呢？要是他们能知道，这道说他要以那样的方式来到。我的父亲约瑟是个木匠，那母亲实际上在我们弟兄当中，我们都相信他是私生子。然而神的道是那么说的，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见证我是谁的就是这经，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这本圣经，那么他是谁呢？那么他是什么呢？神的光。难怪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不但说我是光，他也说你们也是光。如果他的道在你们里面为他自己做见证，那么你就是世界的光。注意，我们看到每个时代的光都同样的彰显。那么在我们的时间过去之前，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当时他们拒绝那光呢？当他们所读的这本圣经就在他们面前彰显时，他们怎么竟然会这么做呢？那现在好好查考一下。那记住，现在我是在对许多人说话，那瞧，不光是这里的四五百人，我是在对成千上万的人在说话。那停一会儿，关掉你的录音机，问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些虔诚的人，好人，为什么约瑟有疑问呢？瞧，为什么会有人？因为他从未查考过圣经。为什么那些祭司有疑问呢？一个原因，他们不曾查考过，他们知道的。尼哥底母清楚地表达了这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都知道这点，但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的遗传阻止他们那么做。那么为什么他们弃绝弥赛亚呢？为什么他们弃绝了光呢？这是道，他们晓得了正在应验，但是当道彰显出来，显明神的道已经应验时，把这个今天比较一下，看到吗？在那儿道中所记载的就要应验，那么那些教法师为什么弃绝这个呢？因为他们正活在另一个光的反光中，就是这样，他们活在一个反光中，这也是今天人们正在做的事。他们活在他们拒绝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活在另一个光的反光中。行，那他们活在摩西所说的话的反光中。他们怎么说的？他们活在另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的反光中。这正是为什么今天这信息，耶稣基督仍然是一样的，会被拒绝，因为人们活在其他时代的反光中。同样的原因，他们拒绝了光。那我们注意到，韦伯词典说反光是一种虚假的光，反光是一个虚假的光，那是反射同样东西的光。就像路上的海市蜃楼，那你走在路上，你们许多开车了，你看到阳光照在地上，你往前方看，地上反射出一道光，那就像海市蜃楼，那看上去好像路上都是水，但当你到了那儿什么也没有，它只是一个虚假的海市蜃楼，是一个真光的反光。那就是魔鬼今天在做的，给人看一个海市蜃楼。教会协进会一群将变成为虚假的宗派，那是因为有一个真光在照耀，真光若不照耀，海市蜃楼就不可能在那里。有一个真光的照耀，他们就生活在其他时代的反光中，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已经照耀并且消失了。那一个反光，这海市蜃楼是虚假的，它是阳光的反光。人们也是这样做了同样的事，是那真光的虚假的反光。那这证明了耶稣是真光，他是光。为什么人们知道他是光呢？那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光呢？因为所应许的道借着他彰显出来，所以他是那说出的道的光。阿们。或者是几乎要让我这个五旬节的浸信会信徒大声喊叫。对，想一想，一个反光，想活在反光中，当真道活出来，那就是光，是神所说的。那要是神起初说要有光，那然后出现了别的东西会怎么样？行，不过就是海市蜃楼而已，看到吗？那不可能是神说的，不，那不可能是。要神说要有光，却出现更多的雾气，那会怎么样？行，那就不可能是光。但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是神的道彰显出来的。今天神已经说了这些事要在这个时候发生，你们也看到它发生了。那是什么呢？那是光照在神的道上，是道成了光，彰显他自己。那他们说，你说我们是谁？那他们说，你是，我们知道你疯了，讲你是个撒玛利亚人，你头脑不正常了。那你是不是谁都说，我们知道你生在罪里，我们不知道你从哪来的，我们的组织没有你的身份记录，讲你疯了，你被鬼附了。讲他们说，讲哦，你头脑不正常了。但他其实是神的真光的照耀，反光已经使那些人眼睛看不见了。我们有摩西做我们的引导，他说你们若信摩西也必认识我。如果你信耶稣和圣经，也必知道你所生活的这个时刻。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你就必知道基督在这个时代的作为，看到吗？你必知道的。耶稣说那些先知都说到我， 如果你们相信那些先知，叫也别知道我。我的事工印证了我，因为他们说到我要做的事我也做了。你们谁能指证我不信呢？他们依然看不见，为什么？他们的眼睛被反光弄瞎了。叫他们接受的是其他东西的反光，是从真正说出的道反射的光。现在想想，想想，他们声称他们相信的道，但他们的遗传使他们的脸从真道转向了反光，因此他们看不见真实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每个时代都是这样。瞧，真正的道发光，但他们陷入遗传太深了，以致看不见的道。他们在看反光，他们瞎了。反光会使你瞎眼的，反光中射出来的弧光会使你瞎眼的。耶稣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他们本来应该看见他的，看出的是谁，但他们没有看出来，因为他们正活在那反光中。那反光，那正如我说的，是虚假的光，是海市蜃楼，是对真光的虚假概念，虚假的概念。它看上去像是那么回事，而却不是。那他们能说出差别的唯一方法，因为正是这些事儿，耶稣实在证明了他是谁和他就是光。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光中，而现在如果你停下来思考一下，当时是谁在光中呢？那今天如果那个时代的教会成员犯了如此草率的一个错误，做了如此草率的一件事，弟兄们，你不认为现在是我们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光的时候了吗？让我们不要再犯那样草率的错误。然而你却正在犯，你已经犯了，乔尔还不知道，当时也是这样。现在停一下，看看这道对今天是怎么说的。假如他们能停下来想一想，现在他正逐字逐句的应验道说了要做的事。耶稣向他们挑战，我也向你们挑战，我挑战你们查考这道，查考圣经，看看现在是不是这时候了。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今天给这事故做见证的也是这经，这事工自己做见证，这已经成就了。圣经说的叫成就，所以它是这时代的光。神的道如此说，你们的遗传等等东西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就像摇摇头走开的那些人一样。圣经说各席上都满了呕吐的污秽，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不愿相信，他们摇摇头。先生们，你们知道吗？弟兄们，你们知道这点吗？当你拒绝神在你面前所印证的事儿，你就是在做同他们一样的事儿，回到了你遗传的呕吐中。正如狗回去吃的所吐的，如果他第一次使人呕吐，也必使人再次呕吐的。如果天主教会是个组织，建立第一个组织给教会带来呕吐，那么路德会、卫理公会、所有其他的组织、浸信会、长老会、五旬协派，也必使教会呕吐的。狗回去吃的所吐的，猪又回去打滚。行，若主愿意，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一点。反光，行在反光中，行在海市蜃楼对真光的虚假概念中。耶稣证明了他是光，因为他在那，他绝对是在极少数人一边，成百万的人反对他，知道他曾来过世上的人还不到六分之一，不到九十分之一。我估计知道的犹太人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一，或不到五十分之一，就说四十分之一吧，可能比这还要少。连他自己国家的人都不知道他曾来到过这地上，而那些知道他在世上的人却把他当作一个虚假的东西，因为宗派告诉他们他是那样。行，然而他就是从创世纪起初以来所说到的真光。他叫他们查考圣经，看看他是不是就生活在那个时刻，他所行的是不是完全应验的应许给那个时刻的事儿。 Amen。 呵呵，弟兄，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重大的时刻， 他被证明就是那一位，他正是人们声称正在敬拜的那个光，他们声称正在敬拜那个光，今天也是一样，人们声称他们自己在敬拜的光。五旬节派怎么声称？他们声称他们正在做，但他们太瞎眼了，一直看不见。为什么？他们组织了起来，在脸上放了一个反光。瞧，遗传就是一些人坐在一起说的东西，说啊，我们要去造这个造那个造这个那个。那如果主愿意，我们要讲为什么这事必须会发生。注意，耶稣的事工是活的道本身，他所行的是活的道本身，显明他是创世以来所应许的那光，他就是那光，他的光照在那时代的应许之道上，使得活起来完全与应许所说的他要做的事一样。然而人们把这事转到了别处，一直看不见他的，但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光，他是人们声称正在敬拜的光，他们以为自己正在敬拜那创造万物的神，他们活在一个反光中，并且敬拜这个反光。耶稣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因为你们将人的遗传而不是道当作道理来教导人。他是道，他是被彰显出来的道，人们本应当知道这点。我希望这点能扎根在每个听到的地方，就是道被彰显出来了。让你说，我们拥有道，这道愿意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拿这一本圣经。但当道被印证彰显出来之后，那你说，可是我们信神的先知，我们相信所有的道，瞧撒旦也信，对那些法利赛人谁能指责他们不信呢？但他们不信给那个时候的道，他们正在敬拜其他东西的反光，这也是今天人们正在做的事儿。你们死守路德的遗传，或卫斯理的遗传，或其他人的遗传，五旬节派的遗传，但给这个时代的是什么呢？法利赛人死守他们的遗传，而在他们遗传的后面却是正在照耀了神的真道。当他照耀时，就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见的，因为他们在注视别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愿神让这点进入内心，直到他深深的渗透到那些相信他的人里边，他比你所想的还近了。我儿子彼得保罗，他睡觉的时候也能说话，但他不常做梦。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把他惊醒了。他说他梦见自己在一个教会里，那我还没有进来。他说当我进来后，有火从眼里喷出来。我说时候到了，结束了。那每个人开始叫喊，说我不能，我的孩子。那甚至我妻子也说，我甚至没法让萨拉到周边来做谢饭祷告等等。那我说，比利说，我必须需要罗伊斯个小宝宝。那我说，罗伊斯现在不能来，宝宝太小还不知道。比利时候到了，那我们必须走。我说现在是半夜，那黎明前耶稣将会来到这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就是个基督的假见证人。那有人说啊，没有人知道那一时那一分。我说我从未说那一时那一分，我是说从现在到黎明的某个时刻。那比利，我们走吧。我说了一些事，我说但我们到这时候了，我们走吧。我们进了汽车就开走了，我们开始上山。当我们上山时，看来好像光从天上降下，到黑暗还笼罩着大地。他说把车靠了边上，像这样举起双手，火还在从我眼里边喷出来。他说，我就说主啊，我已经照你的命令做了这事儿，我已经做了这事儿，因为是你吩咐我这样做的，我已经照你吩咐我的做了这事儿。我手指向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山，一道光，那不是用人的手，从山上劈下一块几百吨重的石头，那它就在这里。我说转过头去不要看，几分钟内一切就结束了。然后当这块石头去到那地方时，到处是一片神圣的肃静，它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还近了，想的完全符合圣经，那块从山而出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所以有朝一日事情比较那样，那时你就要大声呼求什么的。我对他说，你早已经有那时候了，神已经再三不断的警告你了。是的，我说即使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或不管是谁，时候已经到了，我只能说主吩咐我要说的话，时候将到，就在这里了。忽然主来了，一块从山而出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你知道但以理在许多年前曾看见他，那比利对此一无所知，但这是主赐给他的一个梦。那看，人们声称正在敬拜的那位神正是他们在取笑的同一位。今天同样的事儿，也因同样的原因再次在翻版，活在反光中而不是活在光中。伟大的光一定会照耀的，是的。看看我们今天处在怎样的黑暗里，看看今天正在发生的事，看看凶杀、强奸、纷争。那我相信是葛佩里在他上次的聚会中说，从现在起十年内 每个加州公民都得佩戴枪支保护自己了，再多的执法机构也没有用了，人们已经变得神经错乱了，枪击、凶杀、强奸，各样的恶事，街上到处的疯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时代，所罗马的时代。瞧，但有一个光在照耀，要是他们能观看，要是他们能明白查考知道看明这时刻所发生的事，他们就会知道竭力要行的是什么。那人们声称他们在敬拜的光，过去他们也声称自己的敬拜的光，但他们是在其他光的一个反光中来敬拜的，而不是在真光中。瞧，它是光，信条遗传和他们瞎眼的光景使他们转离了应许之道的真光。神借着耶稣所印证的道，世上的光来了，使那道活起来，从他的时代一直到各个时代完全一样。在这七十个期的中间，没错，就是他说预言的三年半，他要被剪除。弥赛亚就是受膏的君，要来并说预言，这个三天半后他必从活人中被剪除，成了赎罪祭，绝对没错。他传道了三年半，在那篇诗篇中，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我的骨头他们瞪眼看着我，他们摇着头从我身边过去。850年前大卫就在灵里唱那首歌，被当作是预言。当同一个祭物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被扎时，他们正在圣殿唱这些歌，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瞧，看到那里吗？为什么他们活在反光中，看不见的光？你能想象一个理智的人会做这种事吗？这就如我能想象一个理智人跑到地下室，进到煤臭中，把门都关上，说我拒绝看那边的光，那是精神错乱。当一个人看到圣经应许的这事儿，看见这事儿就活在了面前，彰显了出来，却继续待在那些拒绝这事儿的信条的东西里，他的属灵生命已经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属灵的过犯，绝对没错。现在他在这里，他是世界的光，世界却不认识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他到世界来，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乔凡认识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记住，我们不能靠昨天的光来生活，昨天的光已经过去了，他不再有了。昨天的光只是一个记忆，昨天的日光只是一个记忆，或者说是历史。我们不能活在昨天的光中，不再有。那同样的，虽然是同样的太阳，同样的太阳，但每天它都发出更强一点的光，让麦粒成熟，等候收割，明白吗？太阳今天出来更强了一点，每天它都会更强一点，更强一点，直到最后躺在那里的麦子就得到了生命，那不久生命长出来了。然后阳光又强了一点，又强了一点，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然后就到了收割了。行，今天这同样的太阳在一月是十二月发光，投射在雪上，使之融化流到麦粒上，给它带来水分，这是同样的太阳。但那麦子不能在六月份同样的阳光下生长，瞧，它生长不了。现看太阳每天都会更强一点，麦粒应该更成熟一点来接受阳光，这也是今天的问题。那过去在早期的前辈们，在路德卫斯理他们时代撒下的麦粒，它长不大了，它接受不了那阳光，太阳把它晒死了，它拒绝长大。瞧，它从那麦杆的光里出来，它到了这儿，给自己造出了一个小东西，变成了一个外壳，它里边没有生命。当太阳一天天的强烈，麦粒应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壮。那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要看一下教会时代，有七个教会时代。在那些教会时代，每一个要留心看主是如何对他们说到要发生的事，麦粒如何成熟，一直到最后这个时刻，就是我们生活的最后的这个时刻。所以众教会必须行同样的事，叫众教会。那你看路德撒了一个麦粒，路德是一个麦粒，他撒了一个麦粒，是的，卫斯理也是，五旬节运动也是，浸信会拿撒勒派也是。现在你看，但路德不会回去活在第一个宗派天主教的光中，不会的，他是另一个光，那是神在让一些东西成熟。那一小群人从路德那复兴中出来，那接着来了卫斯理的复兴，在那复兴中，那他们不能回去做路德所做的事， 然后来了五旬节派运动，然后五旬节派组织起来做了同样的事，取了外壳的罪，但麦粒继续生长。现在我们处在另一个时代，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为什么他们看不见麦粒在成熟呢？这是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为什么他们看不见他呢？因为他们活在路德的反光中，卫斯理的反光中，浸信会的反光中，五旬节派的反光中，他们活在另一个光的反光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被印证了的全备之道的光，因为神应许了那七个印，整个奥秘要从这里揭开，要回来说出为什么这些奥秘是那样揭开的。然而当他来到时，人们比以前更远离他了，他们没有借口。神借着圣灵，借着启示行了这事儿，他借着科学和别的东西完美的证实了那是真理，那就是真理。而他们仍要活在五旬节运动的反光中。我神召会的，我是一神论的，我是神的会的，我是这个，瞧，活在四五十年前那个时代的反光中，活在路德的反光中，活在已经过去的另一个教会时代的反光中，在卫斯理浸信会长老会某个拿撒勒派的反光中组织起来做同样的事。当光真正照耀时，拒绝和抛弃这光，你就是活在海市蜃楼中。我只是存敬畏的心说的话，不是要伤害你，是要敲醒你。你是活在海市蜃楼里，因为耶稣说你们是瞎子，你们还要领瞎子。他想要告诉他们，然后就说任凭他们吧，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这是我要讲的时刻了。如果他们要跌倒，我也帮不了，我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我的确已经做了，主，我已经照你的命令做了这事，你们是见证人。自从1933年的光降在河上，你们看到他照下来，他一直都在这帐篷里，这些年来对你们做见证，凡所说的都应验了，但他们还是老样子，任凭瞎子领瞎子吧。我只要等候那个时刻，有朝一日他不要来。注意，活在路德的反光中，活在卫斯理的反光中，活在过去的那些反光中，这就是他们看不见真光的原因。如果他们愿意停一下，拿起圣经来读一下，他们就会看到这就是应许给这个时刻的光。那等一会儿我们要拿一些事来讲讲，根据马拉基书四章，神应许这些事要发生的，他的整本圣经里都应许了这些事要发生。行，注意，那旅途中的以色列人是我们的预表。那看他们吃玛拿，那是他们生命的光，赐给他们力量与生命，对不对？以色列人不能吃昨天掉下来的玛拿，那是发臭了，腐烂了，对他们没有益处，他们吃了会丧命的。昨天让他们存活的玛拿，今天却会杀死他们。圣经说它里面有细菌发臭了。这玛拿他们每天必须吃新鲜的玛拿。阿们。那怎么回事？人们靠路德、卫斯理以及过去那些人的玛拿过日子，你正在吃那属灵上会杀死你发了臭的食物。他正把你杀死，杀死在你的遗传中。昨天的路德的玛拿对卫理公会不起作用了，卫理公会的玛拿对五旬节派不起作用了，五旬节派的玛拿对今天也不起作用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每天他都降临，每天都是新鲜的，对各个教会时代都是这样。路德的玛拿是称义的信息，卫斯理的信息是成圣的彰显，五旬节派的是恩赐的恢复，而这是引入头顶石，是最后的时代，是新复苏。他与他们所有的都相反，然而他也是给成熟之人的同一个光，就像今天照耀的同一个太阳会在七月份使麦粒成熟等候收割，明白我的意思吗？但今天这个七月份的光若是在过去，却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益处，它更加的猛烈，麦子更成熟了，能接受这种光了。阿们。肯定是的，他们当时受不了，但现在可以了，那时还不是季节的，现在是了。你不能违反神的自然，他有一个法则， 违反那个法则会让你的植物死掉的。你必须依照神说出的法则，他的法则就是他的道，任何法则都是一个说出的道，一个字是一个思想的彰显。行，那我们知道这点，这是真的。意象是什么？是神的道，是预先说出预告出来的一件事，一个意象，众先知得到的，耶稣得到的，保罗得到的，其他所有人说到这日子的意象，都是预告将要发生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预告得以彰显了，人们甚至认不出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昨天的玛拿，瞧这儿，你注意到吗？太阳 SUN 从东方走到西方，那每次都是这样。那你注意到这个吗？那注意，教会时代也是这样走。太阳 SUN 在东方升起，那文明随着太阳在移动，神说出了光，让人活在其中。他们随着太阳一直走，你看到要去哪里？你生下来的生命本身就像太阳一样，你一直走，走向日落，从你的出生一直到日落。那人类一直往西走去，在东方国家我们拥有的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耶路撒冷。那注意，文明前进的时候一直往西走去，就是文明一直往西走去，教会时代也是这样，跟着神的儿子在移动。那你看保罗，早期教会从东方开始，他从那里过来越洋，进入了德国，他做了三次的拉动。那瞧，从亚洲，那从巴勒斯坦越洋到了德国，那是路德，再从路德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那是卫斯理，再从卫斯理越洋到了西海岸，到了美国。那这个如果你再往前走，又回到了东方。现在是傍晚的时分了，那你看教会时代是怎么临到的？路德、保罗在早期时代开始，接下来到了爱人牛等人，一直下来进入法国，再从那里进入德国，再进入英国，不断的再往西走。现在我们不能再走了，这是最后的时代。圣经是怎么说到最后的时代的？瞧，从地理上、年代学上，那不管你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看，先从圣经上看，那当然先从圣经各种的证据，从历史上看，无论你想用什么方法看，我们都是在末了了，在最后的教会时代了。注意，那当他往前走，他越变越强烈了，教会的真正少数的人也从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起成长起来，现在到了要来的亚顶时，正在成型了。那之后就不再有组织了，不会再有了，瞧，不可能有了，瞧，我们在西方了。借着所有这些预表等等的东西都显给你们看了，你们看到三次的跳动，三次的拉动。那今晚我们要讲到这点，那看我们是怎么处在末了。太阳 SUN 的运行像儿子 SON 一样，子像太阳，教会已经从七个教会时代等等来到了同样的世上，文明一直往西方走去，教会也一直往西方走去。那现在如果我们从现在这个地方再往前走，就又回到了东方。你从西海岸出发，就又回到了中国、日本，那回去了跨越7000英里，你就回到了东方，于是东方西方就相会了。这一切就是这样，我们在末了了，没有留下什么了。那同样的，今天所发生的事过去也发生过了，过去在东方碰到的事同样也在西方碰到，人们活在另一个光的反光中，那光绝对是要显明那个要来的光，然而人们却拒绝了它，因为他们得到了反光而不是那光。哦，在外邦人的地有大光发现，在西布伦、拿弗他利、加利利还有外邦人的地，这是第七个教会时代。那记住，每一次在东方开始发光的太阳，也是在西方发光的同一个太阳。同样的圣灵像这样经历了各个时代，是今天的同一个太阳。它指什么呢？就像按时候成熟一样，现在的太阳是今年秋天使麦粒成熟的同一个太阳。那今年秋天， 行，但这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太阳加上将来的那个太阳，今天在最后这个时代是他们过去的再加上这个，然而他们却要活得过去。现在发育不全的下去的陈旧发霉的宗派地下室和信条中拉下白色窗帘说我就是不要看，那些都是胡扯。而他们声称相信的这本圣经正被同样的圣灵所印证，在最后的时代带来了光。那你注意到吗？那注意看一下马拉基书那里他是如何的来分配这点，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瞧，同样的圣灵在那边兴起又在这边兴起是一样的，瞧，反过来也完全一样又返回来了，因为什么？东与西相会了，瞧，完全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们却看不见，为什么？难怪耶稣说任凭他们了，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两人都要掉在坑里。其他时代的光只反映了这个光，瞧，今天的太阳只是将来七月或八月收割时太阳的反应。路德的太阳，马丁路德、贝斯里、桑奇、芬尼、诺克斯、加尔文、穆迪，所有那些人过去那些伟人拥有的那些光，浸信会教会的约翰史密斯、门徒会的亚历山大、坎贝尔，或所谓的基督徒、基督门徒会、基督徒教会，不管还叫什么别的名字，过去的那些人在他们的时代只是反映了在这末了要在这里边发生的事。那么在那些创立者之后，那些孩子马上做了什么？他们没有留在麦秆上，他们从那里离开，在这里为自己搞出一个小外壳的东西。你离开了真正的生命泉源就没有生命了，你把这东西的外壳拿走，把它种在地里，它会躺在那里烂掉。你们也是这样试图吃过去那些时代的腐烂吗？呢庄稼熟了，耶稣铺开了桌子，神的圣徒在那里吃那时代成熟的食物，就是得到印证的福音之光，他今天就在这里。圣徒吃那食物，想一想昨天的外壳，行，不要再把它种回去，它烂掉了，无法同它留在一起。这里先生，它不会有用的，它不会生长，生命已经离开了，道就是生命。没错，外壳脱落了，陈旧的食物消亡，像这样的东西它把自己组成宗派就脱落了，它拒绝与生命一同前进，但这光印证了它。哦，是的，昨天，瞧，我们真应当明白这一点，明白昨天腐烂的东西今天不能吃了，它里面长了虫子。你知道我叫做摇尾虫那种小东西吗？那我不晓得，我对微生物了解不多，但我知道它，我们总是叫它摇尾虫。那什么东西腐烂了里面就生长这种虫子，那我可不想要这种东西，如果你高兴要的话那随你便，但我可不要。那记住，你说那为什么的昨天是好的呢？只要但愿你能知道起初在麦子上的那个小外壳，如果它在麦粒上，就会使麦粒继续长，就是这个东西形成了麦花，那是昨天的东西。但如果它自己与麦粒分开没有成熟，那它就完蛋了，行。但如果它完成了生命该有的整个过程，那死了它就能融入到别的东西里成了麦粒。如果不是那样的，生命从哪来的呢？哎们，明白了吗？就像有一次英国女王，她到一个大的纸业公司去，她说她想去视察一下造纸厂，那于是人们带她去参观纸厂。那许多年前，就是在人们用纸浆等原料造纸之前的事，那从中造出纸来。那于是他们，那不久女王走进一个车间，那里只有一大堆肮脏的抹布。她说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这什么？那工厂的总裁说纸就是从这种东西里边造出来的，这些破抹布。他说用那东西造纸？是的。这里几乎不能相信，他走了以后，那工人拿起同一堆肮脏的抹布，那叫他们经过一个特定的加工过程，就生产出了干净洁白的纸。那你知道经过了一个加工过程就生产出真的纸张，把他的肖像画印进去送给他，留他影像的那张纸就是用被他称作破抹布的东西做成的。那这就是昨天那些死的东西，路德的信息，卫斯理的信息，五旬节派的信息，只要他们能通过神圣灵和所印证的道的加工过程，就会产生出耶稣基督王的影像。阿们。但如果你把它搁在一边，它就是肮脏的抹布， 乔纳特必须被塑造成别的东西，路德必须被塑造成卫斯理，卫斯理必须被塑造成五旬节运动，五旬节运动必须被塑造成基督。他要经过一个加工的过程，福音也经过了一个加工过程，他正在加工。路德时代的称义，我们相信这点，卫斯理的成圣，我们相信这个，五旬节运动带来圣灵恩赐的恢复，我们也相信这个，肯定的。但将他们放在一起塑造，你会得到什么？耶稣，没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会得出耶稣的。那一个人在铸造厂铸造一个钟，他必须把一个特定的音调放到这钟里边，当他设好了模子，就倒入铁水的，倒入了那么多的黄铜，那么多的钢，那么多的红铜。为什么？他非常清楚要放进多少东西才能让钟发出正确的音调。那也是耶稣借着他的心腹做的，他放进那么多的路德，那么多的卫理公会，那么多的长老会，那么多的五旬节派，但他得出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影像。为什么是这个？就像金字塔的信息一样，你看他一直往上堆，直到头顶时就只有少数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必须的过去的事工一样，不然他就不会来到。这就好比从头到脚，脚不是头，但是头带着脚，或者说指挥脚，告诉他们哪里去，明白了吗？太美了，他是这时刻的光。卫斯理是一个大光，就像主队师约翰说的，他是那个时代的大光，肯定是的。不，舍利先生，昨天那干净的抹布啊，不，肮脏的抹布，如果你继续那样，他就一直都是肮脏的抹布。他作为衣服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而现在他成了纸，在路德的称义下，称义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然后他必须借着卫斯理成为成圣，成圣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直到他成了圣灵的喜，圣灵的喜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直到圣灵就是只有一位神融入教会里，或教会融入基督里，使耶稣基督反映在地上，那是他在圣经中应许的。你可能不信，我不可能使你那么做，我只对道负责，然后没错。所以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了吗？如果你明白，就像有一次在威尔士复兴的期间，有个人去了威尔士，那一帮人从美国去了，那所以他们去了那里，他们说啊，他们要找到人们举行这场复兴会的那所教堂，那他们许多人去了威尔士复兴，那在威尔士有大复兴在威尔士人中间爆发了，那于是这些人，这些了不起的大传道人等从美国下去，那他们是神学博士，他们要过去看看他们所行的大事是什么，那你知道，于是他们走在街上，他们说碰到一个老警察站在街角转动着他的警棍，那知道他吹口哨一首赞美诗，就像这样，他们说啊，他的吹赞美诗，我们可以去看看他啊，看他要做什么，问他一个问题。于是他们走到他面前说，先生啊，威尔士的复兴在哪里呢？他掀掉帽子，他说，先生们，威尔士复兴就在这里，在他心里。哦，就是这样，他就是威尔士复兴。口神呢，巴不得我们能明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影像，是彰显出来的他的道，你是他道的影像。叫威尔士复兴在哪里举行？在哪一所教堂里？哦，他说，先生，他就在我的心里边，他就是威尔士的复兴。没错，今天教会应当是耶稣基督运行在地上，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的生命将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瞧，教会必须去到那样的地步，他应许要做这事，他就一定会做的事情必须那样临到。所以你看，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我们必须是那样的。他是光，挪亚在他的时代也是光，他是光，挪亚是那个光，他是那光，要做什么呢？要发出神的道，我要把我造在地上的人毁灭了，你要造一只方舟，凡愿意进方舟的都必得救。挪亚走出去说，有一条路，那就是方舟。人们说那个发疯的老狂热分子，他是彰显出来的道，挪亚是那个时刻的道，肯定是的。在他的日子，他的时代，他发出了光。摩西是他那个时代的光，我必要到你这里来，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下去用大能的手把百姓领出来，我要在埃及显出我的全能。当摩西在那里遇见那个燃烧的荆棘时，他发现那位自由拥有者在荆棘中，摩西就下来，接着他就是光。阿们。难怪他给抓起把尘土扬起来，说地上要出现狮子，他拥有神的道， 发生了什么事？尘土开始扬起来，狮子开始出现。哈利路亚！为什么？他是神话语之光的彰显。我要使埃及遭灾。他是先知，他所说的成就了。他是那个时代的一道光，他是神的光。法老可能拥有他想拥有的一切，还有其他人所有的祭祀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摩西神的光，为什么？他的显明神所彰显的道。神应许说，我要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我自己要得荣耀。那是他正在做的事。摩西之所以能证明他能创造，不是因为他想要创造，而是因为神告诉他去。去了会众那里说，明天主神已经向我说话，抓起把尘土像这样扬在空中，并吩咐了出来。现在这里一只也没有，但会有的。 Amen。 我希望你们没有睡着。彰显，他说我被差遣了。神的确对我们的祖宗说过，他必要下来眷顾我们，领我们出去。我来向你们证明时候近了。丢掉你们所有的，走吧。他们先说我相信，大胆说我认为没什么可急的，我们不当为此太兴奋了。那看来他失败过四五次了，但还是一样继续往前。他们以为他们走出来说，我们要用石头打死这个摩西，从我们中间除掉他，我们不要他在我们的组织中。但不管怎么样，摩西还是继续往前，因为他是那光，他是那个时刻的光。他拥有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神借着摩西在彰显他的应许之道，而摩西是那光，以利亚是那光。去那里坐在那座山上，我已经吩咐乌鸦供养你。阿们。这里先生的回了，带着主如此说，我若不呼求，天上必不降落。阿们。太阳可能照耀，你们可以呼求满天的乌云，做你们想做的事，但是我若不呼求，必不降落。它什么是光？哈利路亚！它是光，那光，它是神的道彰显出来。他坐在山上，人们以为他疯了。他有父生来供养的，而别人都快饿死了。人们想活在遗传中，那就去吧。但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他正活在光中。他坐在基利西旁过得很愉快，有吃的，还有人照顾的。那人们以为他疯了，但他是光。他们说，嘿，我们这一代的那个老圣果伦成什么样子了？知道吗？那天有人在打猎，说我们看见他坐在山上，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敢打赌那个老家伙此刻必快要干死了。哦不，他是光，他是光，他是那个时代的神的光。约翰当他来到地上，去了旷野，接受从神来的教育，不是从神学院来的，他必须介绍弥赛亚。所以他出现时，耶稣说他是点着的明灯。哈利路亚！为什么？他是彰显的道。以赛亚这么说的，那就是了，没错。他的旷野发出声音，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门，修直他的路。他喊着是一个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他来了，他是谁？是一个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他是什么？道的彰显，是光。那位在创世纪中说话的同一位神说了这话，于是生命就出现了。他说要光给太阳，太阳就存在了。他说我人生在旷野喊道，他就出现了。他是那个时刻的光。他还说了，在末日 Amen， 这个时刻的光要在巴比伦的旷野喊道，我的名啊，你们要从他那里边出来，免得与他一同定罪。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要远离他，要躲避即将到来的愤怒。约翰也说了同样的话，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他没有受过一点教育，说话甚至不像个传道人。他谈到了蛇、棍子、树、斧子等等，这些是他在旷野熟悉的东西。他不是在像今天人们所拥有的那伟大美丽的东西中长大的，像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一样，他带着自己的土话出来。他没有站着说阿们，做出那些花里胡哨的鞠躬。他从旷野出来，粗犷毫无修饰，说你们不要这样以为，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不要以为你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你就抓住了神了。神能挑选犯私酒的和街上的妓女，使他们成为圣徒。有人会听他的，有人会信他的。约翰还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相信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边。所以那就是他的信息，他是那个时代的光。耶稣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行在了光中。约翰这位先知是怎么说的呢？他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一出现我就要离开了。哦，因为他是光，没有两三个光，没有四五个不同的组织，只有一个光。没有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派、长老会，基督就是光。这光所彰显的道就是这个时刻的光。要有光就有了光，亲爱的先生，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今天要有光就必有光，他快来了，我相信这个。你看这个时代的应许，哦，曾经照耀的每个光，这些教会时代我们看到是如何看到人们弃绝这光，这景象真是悲惨。启示录三章，我这里记下了启示录三章，那我知道这是我下面要参考的经文。那看到给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应许，一个被弃绝的光，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过去弃绝了他，为什么？他们活在一个反光中。今天人们在做什么呢？同样的事，你是基督徒吗？我是路德派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这对神来说什么也不是。不如说你是公猪、母猪或其他你爱称呼自己的名称等等，瞧那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我不是在贬低你，但你把它当成了基要的部分。没错，我问的这个问题是你是一个基督徒吗？那是基督在你里边。如果基督在你里边，那么道就在你里边。如果道在你里边，那么当道照耀时，你怎么会离开了而去呢？行，明白吗？这才是问题，这是现在的问题。这光，傍晚的光正在照耀，新富树正在开花。哦，你们记得他们修剪了那棵老树，男子剩下的茧虫来吃，茧虫剩下的蚂蚱来吃，卫理公会剩下的浸信会来吃，浸信会剩下的五旬节派来吃。他说这棵树像约珥书说的全被砍光了，只剩一个树桩子了。但他想知道这棵树会不会再活过来。哦，会的，神存留了他，他存留了那棵树。亲爱的先生，因为那是他的心腹。他说主说我要恢复，那是什么？我要使之发生。他路德派吃的，卫理公会吃的，所有宗派吃了，我要恢复给他，因为这一切仍旧在树根里。瞧，他就躺在土里边，就像枝浆下到地里，正如我说到的那位姐妹就躺在那里。有一天神的号筒吹响，那些蒙拣选的路德派、卫理公会、浸信会的信徒，他们跟任何组织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路德没有组织过什么，穆迪没有组织过什么，吃了以后的那群里奇们搞出了组织，接受了外壳。约翰史密斯也没有组织过什么，其他那些人都没有组织过什么，他们是那时代的光。路德、卫斯理和其他的人都没有，是后来的那群人搞出了组织。圣灵从未在五旬节组织过什么，五旬节是一个经历，不是一个宗派，他从未组织过什么。哦，没有，而是那些声称是五旬节派的人组织起来，就是那帮快要死了的外壳。他们不是把他压进纸里，让耶稣基督完整的形象彰显出来，不过他们反倒把自己拉出来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要进去，任凭他们。但我们知道这光、这树，基督再次被教会弃绝，为什么？跟他们起先做的是同样的原因，活在其他时代的光的虚假的反光中。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是说的是的，他今天与当时仍然是一样，因为他行了当时所行的同样的事，是同样的道。那听着，我要问，现在就问你们，那这只是个个人的问题。那我不知道我要决定现在是不是要关掉机子，那不再录音了，瞧，那还让他继续录吧。我要问你们一些事儿，那注意这点，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注意他所做的事彰显了他自己。那现在仔细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站在那儿，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这是他说的，天地要废去，但那道永不废去。那如果我们处在了时代的末了，那些更大的事要出现在哪里？瞧，明白？我们在这儿了，我们还没。那听着，如果罗马年历是对的话，我们就只剩下36年。每2000年世界都会达到尽头，第一个2000年被大洪水毁灭了，第二个2000年基督来到，1964年即将来到，还有36年。那埃及的天文历说我们只剩下17年了，特别罗马年历提前了17年，那就只剩下19年了。耶稣说只是被选民的功要减少，不然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我们在哪里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同类的事，但你们要做更大的事。那注意，仔细听，那带着，我祈求神打开你的内心、思想、悟性， 这样你可以明白，不会说的太难了，明白不了。那注意，有一天耶稣说，我们来看他所行的一些大事，让我们停下来看几件事。我们想一想，有一次他说，你们给他们东西吃呗。门徒说，我们什么也没有。他说，你们有什么呢？把你们有的拿过来给我。门徒说，这里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他说，拿过来给我。他拿起原本的五个大麦饼，就掰开，从那原本的饼中，他造出饼来，喂饱五千人，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们有鱼吗？把鱼拿来给我。一开始那就是条鱼，他从那条鱼又分出另一条鱼，又另一条鱼，喂养了五千人，对不对？但在这末日，他什么也没有用，他只是发声说，他在那儿，他就在那儿，不借助任何的东西。他没有一只松鼠，那里什么也没有，他只说要有就有了。哦，他的道是绝无错谬的，必须要应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能震动你们的事，要主说要在那里就在那里，他要说出来，明白？绝对没错。东方，这里的西方已经回去与东方汇合了。那过去甚至摩西要拾起沙土说要狮子等等，然后就那样出现在地里，但在这末日他不需要借助任何的东西。瞧，只是这话要有就有了，说什么话就比照那话发生。今晚我要为几件已经发生的事做见证，叫你们可以明白的仍然是神，叫你们可以明白的仍然是神。他的道不，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拿一条鱼造出一条鱼，你们甚至不需要一条鱼，他仍然是神，仍然是同一位子，是同一位从一条鱼造出另一条鱼的神的儿子。他今天是同一位神的儿子，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要被放大，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人们却拒绝不去看他。更大的事，虚假的光。那你知道，我刚想到一件事，我讲过许多关于英国的事，我刚想到了虚假的光。那你们大家记得不久前在英国发生的最大的抢劫案啊，那是一次$7,000,000的抢劫。那我想世上没有一个案子能跟这个相比的，一个大抢劫案最近发生的，$7,000,000被抢，甚至苏格兰墙也侦破不了。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干的吗？用了一个虚假的光，他们把一个灯放在铁轨上做警告，直到出现了红灯，将火车拦住，抢劫就在那里发生了，就在那里边。一个虚假的光造成了一起列国所知道的最大的抢劫案，它成了各国中最大的抢劫，最大的抢劫，这是借着一个虚假的光得成。神的教会所遭受的最大的抢劫也是借着一个虚假的光，宗派的反光，他将圣灵的大能从他们中间抢走，他将那条生命线从教会中夺走，他把道从他们中间抢走，他们不接受道，反而接受了一个教条，他抢走了，他们声称拥有道，道在那个时代将自己活出来，显明了自己。过去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也声称拥有道，但经上说他们看见了大光却弃绝了他，他们看见了光却弃绝了，虚假的光。是的，这造成了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抢劫。冷淡的宗派信条，弟兄，他不能使所印证的道麦粒儿成熟，不能。圣经说，耶稣说，神的道就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瞧，冷淡的信条无法使的道成熟。不不，寒冷的大风雪天不能使麦子成熟。不不，他需要温暖的阳光，因为他需要用神说出的道来行这样的事儿。今天需要神说出的道来向神的圣徒显明，耶稣基督仍然一样是活着的，昨日怎么样，今天他也怎么样。信条和宗派永远行不了这事儿。那么冷淡漠不关心的麦粒必会烂在土里，麦子在那状态之下长不出来的，那就是今天我们有这些东西的原因。就像我们宝贵的弟兄，了不起的奋兴家葛佩里，我想神正在使用这个人。但你看他在做什么，去到那些浸信会和长老会信徒中间，他做了什么，得到了一群加入教会的人。那你看到南方浸信会在那里自鸣得意，因为他们是人数最多的宗派，增长最快的宗派，超过新教的其他宗派。然而去年天主教得到的却几乎是他们加起来的总和，你在报纸上看到了吗？那他们确实是的。那不要担心他要把他们全部都夺走的，因为他要把浸信会的所有的宗派都拉到一起， 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却不知道基督教邪见会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为什么你想留在这里或留在那里呢？只要你是弃绝了这个，又有什么两样的？你岂不是在用同样的宗派标签吗？你们岂不是都在一个地方吗？一个是兽，一个是那印记，你们就是这样，所以并没有什么两样的。那是他一直在的地方，他盖章同意了，你也接受了。他领着路一直去到白宫、华盛顿特区和基督教协进会，你们也去了。教师们把人们带回到了这种东西里边，他们所做的圣经所说的一模一样。哦，真希望这钟不要走得那么快。那想一想，现在我们在哪了？看看给这个时代的应许再次被弃绝了。众教会各宗派在最后这个时代是怎么做的？反光，它不能成熟的原因就是活在虚假的反光中，那就是为什么知道那里看不到神迹的。不久前一位神父会见了我，他说：伯兰先生，他说你是怎么给某某女孩施洗的？那这个女孩从这个教会出去，灵性退后了，嫁给一个天主教的青年，那入了天主教会，那他要把这女孩带入教会。我说我以基督徒的施洗方式给她施洗的。他说主教想要知道。我说好的，就是这样。他说你要对此发誓吗？我说我从不起誓。他说，我说如果你不能相信我的话呢，没关系，那圣经说不可指着天起誓，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那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说你得相信我说的话。那他说好吧，你说了基督徒的施洗，你是指什么是浸洗吗？我说那是基督徒施洗的唯一的做法。我说我在俄亥俄河为他施洗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浸在水里，又把他扶起来，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的，这是基督徒唯一的施洗方式。他说好的先生，他就这样记起来。他说奇怪，你知道天主教会过去就是这么施洗的。我说什么时候？他说，那继续说着讨论了一会儿，他说教啊，我们是正宗的天主教徒。那我知道那些书就放在那儿，你知道是这方面的历史书。我说那是真的，但我说为什么他们今天，为什么你们今天不那么做呢？他说没有权柄赦罪。他说耶稣他不是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过。他说那么这岂不是给了教会的权柄吗？彼得是教会的头。我说要是教会照着彼得所行的方式去赦罪，那就没问题。我说当众人问我们当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我说你们这样行，我就与你们同行。那他说你想要为圣经来辩护。我说这是道。他说神在他的教会中。我说神在他的道中，人的话都是虚谎，神的话才是真理，所以除了这个你不可能有别的路。他们继续走入黑暗中，成千上万的新教徒也落入了黑暗中。现在他们正招手采纳他们的信条等等东西，那继续在一起，那这道就出来证明他耶稣基督彰显的自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们却在那个信条的反光中一直滑入到黑暗里，就像他们在挪亚时代所做的，就像他们历代以来所做的，他们今天还在做，直接进入黑暗中。为什么？他们弃绝这光，因为信条使他们瞎了眼。哦，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刻是何等的黑暗呢？他们弃绝了基督真实的永恒之光，而这个才是所需要的。冷淡的宗派绝不能给神的道带来生命，因为他只给宗派带来生命。我们现在有了更多自称的基督徒，看这儿，如果是基督徒，那我这样问你们神父，如果，那我同意你，天主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不是从罗马的尼西亚开始的。教会绝不是从罗马的尼西亚开始的，它是从五旬节开始的。只要耶路撒冷是教会开始的地方。但我说这里，我承认说这些人，那些拥有圣灵的奴隶等人，他们在他们的主人看到他们的大能等等，看到他们所行的事，叫死人复活，说方言，赶鬼，预言诸事，有先知等在他们中间，身上披着羊皮出来吃菜蔬，来到那个尼西亚大会等等，多么了不起的人。那他们从那里出来参加那个尼西亚大会，为道而站稳了。但在那血腥的十五天里面，人们不接受奉耶稣基督之名的圣经教义，反倒接受了父子圣灵的名这种信条。所有新教教会都是由此而生，生在它里的是一样的，连同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因对圣灵的虚假概念。他们守圣餐，喝葡萄酒，那就是圣体，意思圣灵是神父给你的。那圣经没有这样读，说五旬节到了，一位神父走在路上，穿着翻领衣服，用舌头舔一下领受圣餐。不，他没有说你们所有人跑上来与我行右手相交之礼，你们进信会、卫理公会、进信会信徒，我把你的名气从什么地方带信件来。他说他们都在一处同心合意，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开始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走到街上摇摇晃晃，像醉酒的人，都在圣灵的作用下，有玛利亚等其他的门徒，众人就说嘲笑他们说，这些人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他们是怎么回事？被信条弄瞎了眼睛。那个叫彼得的了不起的传道人站起来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听我的话，这些人不是醉了，让我告诉你们圣经说的是什么。这是光，这是被彰显出来的道。 Amen。 同样的事发生在今天，他们也像当时的人一样摇摇头走开了。主说任凭他们把瞎子领瞎子，他们都要掉在坑里。后需要基督的永生给生命之道带来印证，成为肉身。后神呢，需要这道，需要圣灵来运行神的道。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那你看马可福音16章主的最后使命，普天下，普天下，还从未到达普天下呢，叫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普天下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要与某某人握手，不，他们要成为教会的好会员吗？不是的，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呵呵，传到多远，凡受造的传给多少，普天下的人直到他再来，这些神迹就被随着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哦，我实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怎么可能对此视而不见的。现在我们比他们更处在黑暗里。那我这里还有几句经文，然后我就尽快结束。我们比他们更处在黑暗里。我知道这一个半小时里我把你们累坏了，那你看磁带还在那里录，行。他们比我们更加处在黑暗里。那我曾做了这声明，为什么众教会处在反光中，如此的迷惑人，一切看起来好像是真理。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不是说过吗？行，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在末世这两个灵将非常的接近，他们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在末世将有一群选民出来组成那个教会，这些组织他们所称为真理的东西将跟真实的东西非常的接近，甚至连选民五旬节的人也被迷惑了。那你知道你拿一些卫理公会或浸信会的教义给五旬节的人，那你迷惑不了他，那那些东西骗不了他，他很清楚。你拿路德派的教义来也迷惑不了哪个浸信会的信徒，瞧，你也不能通过五旬节派的教导虚假的父子圣灵之类的东西以及他们在组织机构里的教条来接受这个信息，并看到这个信息是在神的道理，绝不可能。你绝不可能迷惑他们，因为选民不会被迷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迷惑？这些反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用他们的反光把教会带入邪敬会的屠宰场。教会与罗马联合在一起时，那就是最后的屠宰了。他们要造出兽的像，那就是最后的屠宰。你们现在得到的这些反光，那瞧他在做的事就是把人带进去，那是一只山羊。山羊总是带绵羊到屠宰场的，你们在屠宰场看过，那只山羊跑到上面带绵羊上去，然后跳出来让绵羊走进去。瞧他做的就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带耶稣这羔羊去屠宰场的是那些山羊，罗马的山羊，没错。今天带那些无辜的绵羊去屠宰场的就是那些宗派的山羊，把他们的名字记在那边的册上，他们就完了。那是兽的印记。我奉主的名在说话，长久以来我都坚持这一点，那是真的，绝对没错。什么是兽？兽是什么？兽就是罗马的等级制度，第一个组织。兽的印记是什么？是同样的东西，是的，完全与过去的一样，被那个反光带到了屠宰场。虽然面临着现今的黑暗，我们仍然看见神的光在光芒四射。为此我们多么的感谢神。那仔细听着，我们看见了这光，神应许给这时代的道已经证实并印证它就是真理，是这时刻的光。哦，我太高兴了，没有一点的错误。那不久前有个传道人说他在佛罗里达时拿到一部车，那我相信是雪佛莱的，他的车熄火了，他修不好，他就到修车店里边，那个小修理工钻到车底下又上来到处找毛病，也修不好。那他这里试试没有用，那里试试也没有用，他打开电机，打开这个插上插头，接好每个点，还是怎么也搞不好车子。那最后有个衣着整齐的人走过来，他说 我能给你点建议吗？那这个小修理工那还有点自知之明，就说好的先生，他说那你拿这个调整这个和这个，他说这些再放在一起试一试。修理工拿这个调整那个放在一起，车就发动了。那个小修理工转过身来说，嘿，你是谁？他是工程师，通用汽车公司的总工程师，是他造的那车子，他是设计这车的人。今天我们在谈论卫理工会、进信会和长老会，但总机械师就在这里，他是道的设计师，是那位创造天地、设计教会的。贝提所需要的东西是他更清楚呢，还是卫理工会或进信会更清楚呢？他是设计师，他知道需要什么，他整齐地披挂着能力和复活。哈利路亚，今天他正带着复活的大能行走在我们中间，他知道用什么把教会带到贝提的次序中，他设计了教会，他在圣经里把这些零件都装配到了一起。阿们，只要让电流从教会流过，你就会看到它运转起来，让它对神给今天应许知道的信心流过，你看教会将如何的运转。为什么？这是他设计的，他借着道设计的教会，他把这些组装到了一起，不是借着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或五旬节派的组织，而是借着他的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的先生，从那些反光中出来，在这个黑暗中，就是我们现今所生活的这个黑暗时代。那我只剩下大约5分钟了，在这个黑暗当中，谁能把可爱的心腹从中领出来呢？谁知道这事儿呢？那总设计师。哦，是的，离开这一切混乱的反光，卫理公会朝这边发出反光，进信会朝那边，长老会朝另一边，五旬节派又朝另一边，四周发出各种的反光。他们奔跑，把自己的名字记在这个反光中。是的，要来找东西，那那里找一些，又来这里找。就像我对那位神父说的，如果你们都是原本的教会，那些一起坐在那架大会上的人，你们跟从他们的教义，为什么你们没有他们起初所拥有的大能呢？为什么你们不行他们所行的事呢？他说，因为耶稣说，他说我们现在人更多，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我说，但是道不会改变。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这就是了。他说，你是在谈论圣经？我说，是的，道就是基督，没错。所以你看到吗？行，在这个反光中，卫理公会炫耀他们的光，进信会炫耀他们的光，长老会炫耀他们的光，每个宗派一直增长越来越大。这可怜的小心腹，他在哪里呢？他暂时去到了五旬节派的议题论这里，把名字记在那儿。他说，瞧过来看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走到这里，人说，你这属于我们，你若不属于我们教会，你甚至不在心腹里，你什么也不是。那到了神教会这里，看到他们所拥有的又是这样。你下去进信会那里，那看到他们所拥有的，那瞧瞧这儿，那会有什么事儿临到这个可怜的小心腹呢？行，但他正在出来，你不用忧虑，他一定会在那儿。几年前这里有个人说，那他曾在新墨西哥州，那我在卡尔斯巴德溶洞的附近主持过一场聚会。那在他们那边，你听说过那个大的，那有人带着一个人和他妻子还有一帮孩子上了电梯，电梯一直降到了最底层。他们下了那里后，人们把所有的灯都关了。那所有灯都关的时候，这暗的就像午夜一样。那在这里的一些花园里，我曾让他们这样做过。那有一次是在科罗拉多那里，那妻子和我都在那儿，那他们关掉了那些灯，吼吼，你这样伸出手来什么也看不见。有小女孩站在那儿，那她叫了起来，她说，她尖叫起来，那太黑了，她吓得要死，那可怜的小家伙到处抓，拼命叫，喊她爸爸妈妈，那看他们在哪儿，那她实在受不了，太黑了，那就是黑暗，她从来没有见过，现在差不多是这样了，没错，太黑暗了，你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了，你去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他们都是一样的，行。都在那吃了过时腐烂的马拿，那里边长着蛆，瞧都是一样的某种信条，进来加入这个教会吧，都是些陈腐的信条等等，在里边你看不到基督，你看到的只是自义的人等等，许多在那里，在那些宗派里的都吵人，我说的是那个体系，不是说里面的人，但你瞧他们靠吃那些东西过日子，告诉他们这个，这里有新鲜的食物， 那个小女孩站在那儿拼命的尖叫，快要歇斯底里了。那个小心腹也是像这样，但你知道吗，他的小兄弟大声喊说，小妹妹不要怕。那因为他就站在工程师的旁边，那他说这里有一个人能够打开光的，不要怕小妹妹，这里有一个人能打开光的，可能让他的道火起来。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就在这儿他能够打开光。我们怎么脱离黑暗的我不知道，但他在这儿，他是那位能够打开光的。薛里先生，他是那位，他是光，他只是将自己显明出来，他打开光的方式就是这个，绝对没错，只需要基督闪烁他的光，那么所有的黑暗就都消失了。他在分开，再把他的小心腹拉出来，我要从外邦人中选取一群拥有我名的百姓归我自己的名下。他的名是什么？好的，不是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路德派，是耶稣基督。没错，他是光，是真理，是光，在这毫无黑暗，他一进来就驱散了黑暗，因为他是道，道就是光。没错，因为他发声说要有光，就是这话成了光。当他说出这话，每次这话就是那个时代的光。现在他就在这里，那不是在反光中，但人们正活在反光中，他是被印证的道，他绝对是黑暗时刻的光。是的先生，这一切虚假的反光等东西都会消失。是的，他就在这里，不要怕，打开光就是他所应许的道，他活着，他成就了。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么这就是道。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他的父进到他里面，差遣你的耶稣也进到你里面。他过去所行的事儿，他仍然行同样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道在人的肉身中成了肉身，作为这时代的光，彰显了他自己。这就是了，就是这个，这是要显明通往生命和光的路。那些智慧人会行走在那光中，他们没有被信条与宗派所蒙蔽。哦，这里有一个人能很好的打开光，他怎么做呢？印证出神给这个时代的道，耶稣神的儿子，他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他就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不要惧怕，不要去在意他们做什么，如果你在意了，就会走入黑暗中。要做智慧人，但以理说末后的日子，智慧人必因他们的神刚强行事。瞧看了吗？他们必行在光中，如同他在光中。不要担忧，可能会很黑暗，看起来他们要逼着我们每个人，那所有的，那你们看到了他们所宣布的所有这些小教会的现在都得进去，那你必须得进去，否则就是啊，就让你关门。那他们会这么做的。那今晚当我讲到这个时代，我们要重点讲讲这点。行，那我们会被关闭的，那你必须是其中的一个，你要么进去，要么什么也不能做，甚至不能做买卖。没错，你不敢为病人祷告，你在那里用属灵的方法服侍病人或任何人，如果被抓住了，照联邦的法律，你就要被处死，绝对没错的。那你知道这点？没错，写在他们的文件中的，薛里先生。所以你不能那么做了，你必须属于他们的派系。弟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最好现在就接受基督进到你的心里边，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你就真的需要了。那到时就太晚了，记住那个印记盖上的时候，你就永远在那儿了。所以你不要那么做，不要相信的东西，现在就进到基督里，进到道里。薛里先生，要印证这道，并显明它就是这个时刻的光。我们是这样知道它就是光，因为它是光在肉身中彰显自己。我们怎么知道呢？它是神的道成了肉身。行，神的道正在显明自己，印证自己。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行这些事儿。井边的妇人说：“弥赛亚要来，他必行这些事儿。”你必定是那位先知，就是道，预先将这些事儿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他。”行，这就够了。光照在了应许的道上，这就是光。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瞧，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知道那是弥赛亚。记住，在每一个时代，在黑暗时期，神总是用他的道把光和暗分开的。 在路德时代，当时天主教控制一切，神分开了，他拆了路德好像一个照耀的光，路德把真理与黑暗分开了。后来路德派扭曲了，他就兴起约翰卫斯理，卫斯理将光和暗分开了。五旬节运动时代，当时卫理会啊，或卫理公会搞了一团的糟，还有浸信会、长老会等等，神就拆来五旬节的信息，把光和暗分开。五旬节派又回去了，像那样进到组织中，接受各种的信条等等东西，再次进入了黑暗。现在就到达了印证的时刻，到神拆来光，道彰显出来的，正如他起初所做的，发出他的道，证明了自己，这就是光。他总是在分开，现在一样，正如起初的永恒之光一样。你看小子们，正如我说的，现在又过了五分钟，但我要说说这件事儿。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不管他们说什么，不要惧怕。我曾看见他到了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接下去要往哪里去，但主一直都在场，他的同在永不废去的，永远在那儿。他能够打开光，是的，先生，他只是在等待，看你要做什么。只要他愿意，随时他都可以打开开关。是的，先生，这里有人能打开光。那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有些处在癌症中，有些处在宗派的死亡中，有些处在信条的死亡中，有些处在遗传的死亡中，处在各种各样死亡中的人，他们已经看见了大光。曾经闪烁光芒的那一位，就是起初说要有光的同一位，同一位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一样，今天他现在就在这里，不要惧怕，他能够打开光。逼迫来临时不要惧怕，有一个光说他要将他的百姓踢走，他绝不会经过大灾难。神说他必不会，他要被踢走。弗兰弟兄看起来恐怖黑暗，他们要怎么被踢呢？不管多么黑暗，即使伸手不见五指，但只要记住这里有一个人，他能够打开光，他能够踢走那个教会。你说我到那是的，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走进烈火的窑中，但那里有一个人能够打开空气。是的，先生，五旬节降临的那只大风，神打开的，再次把所有的凉风吹进来，把所有的烈火吹灭。有一个人在那里，他被称为第四个人。今天也有一位在这里，他是那位独一的，哈利路亚，他手里掌管着光的开关。那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不要弃绝这光，奉主的名接受的。现在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途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途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光的圣徒来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天上的钟声要敲响，耶稣是世界，是什么？耶稣是今天被印证的道。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途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你们低头时，我不知道在圣灵带领下，这有多少人要行走在这光中，就是今天被印证的道。瞧，神应许给今天的道，看见他彰显了吗？这不就是他起初的本体吗？他是道，子降生了， 他是道，他是弥赛亚，他是被印证的道。所以这道神从起初说到末后，现在那有一个道是给今天的，他在这儿，在混乱黑暗与各种反光中印证了那道。那看上去可能很像的，但却不是的，没有被证明似的。那批评耶稣说，我若靠神的指头赶鬼，你们赶鬼又靠着谁呢？他们赶不出鬼，行，没有，我若靠着神的指头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吼吼，让我们想一想这点。现在我们慢慢举起手，好好想一下。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做出你的承认，现在就相信神。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那当他们继续弹琴时，我想问一下，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挪亚的时代，那些拒绝光的人，他们遭遇了什么？走进了神的审判中。在燃烧荆棘之光的摩西时代，什么事临到了法老呢？走入了死亡的海中。那个起行了后来又弃绝光的大滩，什么事临到了他呢？掉入了地的裂口中，被吞了下去。各个时代那些不走进光中，不走进时代光中的人，什么事临到了他们呢？一直都是耶稣，在那些人的时代里也是耶稣，今天还是耶稣，因为他是道，道成了光，是那时代的光。现在好好想一想，真诚地问一下，你是行在光中的？我们再哼鸣一遍这首歌。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夜夜夜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现在让我们起立，我祈求天父让这个信息深深地渗入在场的和那些听到录音带的人的心里，愿这光照在这个道上，在种子上，把撒在各种不同的反光和组织中的每个预定的种子都带出来，愿他们像尼哥底母一样看见，即便是必须夜间来也要来救这光。父啊，求你应允这块非人手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愿它涌出至大的河流，它要将这些外邦国度，这一切的国度，属灵的国度和天然的国度都压碎在地上。这块石头要充满天下，这件事必带来净化。那些被这磐石压碎的人必被磨成粉末，那些立在这磐石上的人必有稳固的根基。哦，基督啊，让我作为你的仆人死在这块磐石上，在你道的磐石上。主神的，让我站稳，如同大卫和古时那些支持大卫的勇士。今天我看见这道被宗派弃绝，我要为他而站稳，他就在这里隐藏在某处。哦，神的，求你应允，使我们得到力量、勇气和圣灵来站稳，因为时候越来越黑暗了。但我们要永远记住，你一向都在场，任何时候 你想打开光就可以打开，父啊，你会打开光的。所以我们祈求，正如你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是你的仆人，叫我们的光大大的照亮别人，使人看见福音的光。主，我们也是每天活出它来，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向世人反射出来，满有谦卑与甘甜，然而道借着它而活出来。主啊，求你应允，因为我们正仰望你，手里握着开关的大能者，用手托着世界，用手托着万物，用你的道托住世界。哦，父啊，让我们来接受道，愿我们蒙你喜悦。主啊，愿这成为见证，愿这成为这里每一颗心的愿望。父啊，当我们唱这些赞美诗，当大卫唱那些赞美诗，那些诗就成了预言，他们是预言，你也确认了那些是预言。主啊，我们唱诗时，我们唱我们要行在光中时，愿它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愿它如此。这是美丽的光，它是道，它是基督活在我们中间，不是它过去是什么，而是它现在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它过去是什么，只是反射了它现在是什么。父，我们祈求愿人们明白并行在这美丽的光中。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在我们继续站立的时候，我要大家一起来唱。那这里有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信徒、天主教徒，那就宗派来说，这群会众什么都有。那记住，大家要知道，我不是在谴责在这些反光中的人，但我已经用圣经证明了那些是反光。如果不是基督，就会做他应许要做的事儿，是吧？可是他们弃绝那光，看到吗？当你到了那儿，会发现什么？加入教会，背诵信条，结果是什么？到了人生的尽头，你发现那是一个虚假的海市蜃楼。基督是道，他是光。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去生活，你是为一些事儿活，你活着为了什么？为了你能死。你每个人，你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吃。你吃为了什么？为了活。你活又是为了什么？为了死。所以为什么不为了活而活呢？为什么不为了活而活呢？你能活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道，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食物让我们在这里汗流满面，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神口里的话就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借着圣灵印证的，要靠他而活，好吗？那现在我们再唱这首歌，我要每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伸出手握住其他人的手，说弟兄，让我们行在光中，好吗？现在我们来唱行在光中。现在我们一起唱，您把手握在一起，互相带到，尽可能的闭上眼睛。我们行在光中，如此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他是谁？耶稣是世界的光。现在让我们举手，我们行在光中，在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光的圣徒来宣告，他是什么？耶稣是世界的光，天堂的铃声要敲响。哦，耶稣，世界的光，让我们所有人大声的唱：我们行在光中，在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现在我们低着头，要记住，以色列人行在旅途中，天天吃新鲜的玛拿，他们行在火柱的光中，那火柱就是耶稣基督，圣经说的是的。今天他也与我们同在，我们拥有他， 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这同样的火柱，行的在地上所行的同样的事，应验他的道。我们离开这里时，让我们记住，当我们回家，当车轮哼着曲子，把这首歌牢记在心里。你吃饭前低着头感谢神差来这光，使地上长出食物来喂养我们的身体，然后也感谢神差来属灵的光，他的道，叫他可以赐给我们魂的食物。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要一直对自己唱这首的赞美诗，或在家里或在家人中，那今晚6:30左右回来这里与我们见面，拿祷告卡等等，那到时候见。那在结束前请低着头，我问一下牧师那边的弟兄，那现在要不要上来这里做散会的祷告。